好，弟兄姊妹，我们回过头来呢，针对咱们刚才读过的经文啊，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啊，关于巴比伦的这个信息呢，虽然这里只有2章经文啊，但是它每一章经文的这个篇幅实际上都比较长啊。虽然前边这个从36、37、38、39啊，看上去这个章的数量比较多啊，但是其实经文的内容呢是差不了多少的啊，足见对于巴比伦的预言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预言哈，或者是非常重要的预言哈，这个内容，好，我们下边一段段来看啊，50章第一节啊，一开始啊就宣告了，耶华见先知耶利米论巴比伦和加勒底人之地啊所说的话。这个其实巴比伦啊加勒底指的是同一个内容啊，不过他把它重复一下呢，就强调了。那么在这个一开始的经文这个好像一个片头一样的啊，就已经把下边的内容呢，已经把它说明了，就是下边的内容呢，就是关于巴比伦啊、加勒底人之地啊的预言。那么等到51章结束的时候呢，就说到这个先知耶利米的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呢，就是整个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呢。这个和传讲的信息啊，就到51章最后结束，所以52章呢，它是后来的一个后记啊，倒不一定真的是当时耶利米的这个耶利米书，可能就是后来在整理圣经的时候啊，他们把这一章的经文呢再补进去啊，是我们对于当时的巴比伦啊，在耶路撒冷都干了一些什么事儿啊，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个呢跟。前边的这2章啊，关于巴比伦的预言呢，就形成一个呼应的关系啊，所以呢，这是这个大概就是最后啊，耶利米书这3章经文啊，它主要的内容。那我们下面就来看啊，说你们要在万国中传扬报告。那么在后来呢，我们看到，在51章里头啊，先知耶利米就委托当时要去巴比伦去的一个犹大的使者啊，先知耶利米呢，把对于巴比伦的这些信息啊，就写给他，叫他到巴比伦以后呢，把这个信息啊，就是耶利米先知所写的这些信息啊。要读给巴比伦这些人听，而且读完了以后呢，要把这个信息拴上一块石头啊，扔到这个幼发拉底大河里头去啊。那么这样呢，就是表明，神的话说了啊，就必然要兑现啊。当然，这个这种东西是不可能。以后又把它挖出来啊，或者怎么啊？因为它不是一个刻在石头上啊，或者怎么样。那么这个动作啊，就表示呢，这件事情是一个板上钉钉啊，是一个必然要成就的事情。那么巴比伦对这个事情呢，也是清楚的，对吧？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儿啊，神已经借着先知耶利米呢，给他们说了。当然，我们在前边的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到啊，巴比伦攻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就是说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的军队这个抓住耶利米的时候，并没有因为耶利米呢预言他们的国家要灭亡而惩治耶利米，相反的呢，是因为他们的胜利啊。也是根据耶利米的预言啊，他们的确经历了当时攻占耶路撒冷的胜利，所以呢，他们就给耶利米自由了， 那么后来啊，当然这个巴比伦的灭亡啊，就是波斯帝国啊，当时呢其实是马代人啊，先攻取的巴比伦。那么波斯和马代啊，后来联合形成了波斯帝国啊。这是后来所发生的情况，所以这些信息啊，关于巴比伦灭亡的信息啊，实际上呢，早在这个以赛亚的先知的时候啊，就已经有预言了。那么到了耶利米呢，在这里就更加清晰的来预言，这里边就说了啊，说你们要在万国中啊传扬报告。啊，这个就像今天啊，假如是今天啊，我们说，比方说美国啊，它要这个灭亡啊，要在万邦万国地上所有人当中啊，我们要预言啊，美国将在什么什么什么时候灭亡啊？对不起，美国啊，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已啊，所以有人就说嘛，众人都在骂的国啊，它不一定是个不好的国啊，众人都在歌颂的国，它不一定是个好的国啊。因为这个骂好人，好人无所谓啊，你骂恶人，恶人就会整你，是吧？但是当时呢，这是骂恶人的话啊，在全地上的人都要报告，然后竖起大旗啊，要报告怎么样？不可隐瞒啊，不可隐瞒啊，就是什么呢？巴比伦要被攻取啊，然后呢，比勒要蒙羞啊。这个米罗达要惊慌啊，然后巴比伦的神像都要蒙羞。那么在一开始的这一节经文，就是第二节啊，这一节经文里边呢，其实已经把下边几乎重点的信息呢都涵盖了。那么下边所有所说的这个信息，基本上就围绕着这两个点啊，一个呢就是巴比伦将要被攻取。他要蒙羞啊，他要这个要灭亡，是吧？那么后边的经文呢，其实就是谁使他灭亡，他灭亡的什么程度啊？就是具体的这些的描述。然后在51章里边呢，就是讲到了巴比伦何竟灭亡呢？啊，这个你这么伟大啊，这么强大的国家，他怎么会灭亡呢？啊？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啊，他们拜偶像。那么在他们拜偶像的里面，他们的基础就错了，啊，然后他们这个攻取耶路撒冷的原因啊，和他攻取列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耶路撒冷犯罪了，他来替天行道，不是这样的，啊。而是因为怎么贪欲之心，这个贪欲呢有两方面的贪欲啊，一方面呢是对物质的贪欲啊，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抢夺土地、抢夺财物，然后呢抢夺人民做他们的奴隶，是吧？所以呢，他们攻取的地方就把那个地方呢就当成了亡国奴，叫那个地方给他进贡啊的来掳掠那里的资源啊等等的。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扩张他们的霸权啊，扩张他们的霸权。所以他们的版图啊，就把这些被这个掳掠之地啊，就并入到他们的统治的版图里面去了。其实呢，这些东西啊，对于他们本国的百姓而言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益。这都是给他们的那些当权者啊，给这个君王啊，给那些那些臣子啊，那些当官的，他们有更多的利益啊。普通的老百姓呢，其实还是普通的老百姓啊，并没有什么。所以，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呢，对于当权者来说，基本上就是战争年代的炮灰啊，和平年代的奴隶。那么，本国的百姓和被掳的百姓，其实呢，命运并差不了太多。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哈。所以说呢，这个在这个第五十章啊的第二节这一节的经文里边呢，其实就宣告了这个整个信息的核心啊。那么在第三节这里我们就看到啊，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使他的地荒凉啊。当然马代呢，这个比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地方呢并不完全的北方啊，它是从东北方啊，在它的东北方。那巴比伦呢就是在今天的伊拉克啊，那么波斯马代啊都在今天的伊朗，是吧？那么弟兄姊妹回去看看地图啊，大概就知道它的位置了。所以呢这里就说啊，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它，指的就是马代波斯啊，然后使它的地荒凉，无人居住啊，连人带牲畜都逃走了。那么在后边呢，对于这种荒凉的景况呢有进一步的描述。那么这个呢我们看到今天的巴比伦啊，今天的巴比伦就是这样的情况啊。可惜啊，今天的巴比伦呢就是在这个伊拉克的境内啊，旅游去参观呢大概不是十分方便，是吧？有时候我就是觉得啊，你像现在的亚拉腊山啊，在土耳其的东北部，所以这个不太方便旅行啊。这个那个地方呢，当地的人，这个穆斯林啊，这些地方都在穆斯林的这个国土的范围之内啊。对于基督徒到那里去旅行啊，像咱们现在去这个以色列这样的情况呢，不是那么太方便。但是去过的人回来就是说呢，正像圣经所说的预言啊，这个巴比伦地荒凉啊，无人居住啊，极其荒凉啊，连牧人都不居住在里头啊。他所以那个地方呢跟这个在埃及啊，在约旦的旷野不一样，那里还有贝都因人啊住在那里放牧什么。他们说这个现在的巴比伦的遗址的地方呢，真是什么人都没有啊，只有动物啊，这个豪猪啊，什么什么鸵鸟啊住在里头哈，这个没有人烟的啊，非常非常的荒凉。这个呢就是巴比伦啊，它的地永远荒凉啊，这是一个非常，本来那个地方呢应该是两河流域的最丰富的地方，是吧？可是现在呢我们看到伊拉克啊里边真是越来越荒凉啊，成为几乎很多地方成为寸草不生的这个沙漠旷野，对吧？我们就知道啊，因为人的罪恶啊，使地受了咒诅。好，第四节啊，就是说耶和华说了，当那些日子的时候，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要同来，边走边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啊，他们必访问西安啊，然后又面向这里说，来吧，我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啊。那么因此呢，这个到了第四节这个地方呢也预言了就是以色列的回归啊，犹大人的回归。那么他们回归的中心呢是在西安啊，也就在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回归以后呢，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说啊，但是他们与神联合做永远不忘的约，那就是第二圣殿的建造。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早在耶利米的时候呢，就对于所罗巴伯回归建造圣殿的那个情况呢已经有了预言。那么然后接下来啊，说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啊，牧人使他们走错路，使他们这个转到山上啊，从这山走了那山，竟忘了可安歇的地方，凡遇见他的都吞吃啊，这个把它吞灭了啊。这个这是啊以色列犹大灭亡的那种光景啊。然后对敌人却说了啊，说这个吞灭 犹大的百姓的这些人呢，说我们没有罪啊，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公义，这个得罪了做公义居所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神。弟兄姊妹，这个敌人所说的这些话对吗？第六节的这个第七节的下半节啊，就是说敌人论述论犹大受苦，百姓被掳，被他们吞吃的理由对吗？
对的。
啊，这个理由是对的，对吧？的确，神要因着他们的罪要惩罚他们，但是外邦人因为这个罪去吞吃他们，去消灭他们，对吗？
不对，他们没有审判权。
他们没有审判权。还有一个呢，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得罪了公义耶和华的居所，对吧？对吧？得罪了他们列祖仰望的耶和华神。那么外邦人难道不得罪吗？以色列人拜了偶像有罪了，那外邦人拜偶像就没有罪吗？因此，既然都是有罪的，拜偶像的，得罪耶和华的，凭什么你来吞吃神的子民呢？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啊。所以他们说以色列灭亡是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这是对的，可是惩罚以色列人却轮不到他们，因为他们在得罪耶和华的事情上比以色列人更加错误，更加败坏，对吧？从一开始他就错了，对吧？所以他们要扮演惩罚神子民角色的人就错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了解我说的意思。
明白，
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以色列的确他们自己的牧人啊，领他们走错路了，对吧？他们这个失去了他们的这个起初神所赐给他们的安息。那么原因，外邦人所说的，他们的敌人所说的，这个原因也是对的。可是呢，他们要扮演惩罚神子民以色列的这个角色呢，就错了，因为他们所犯的罪比以色列人其实更加严重。
神把他们神使用完了以后，就把他们给消灭了。
神要管教以色列民，简单的来说呢，在地上并找不到一个比以色列民更加公义的国民。因此呢，神就使用这个地上一个比以色列更糟糕的民族啊，这个。然后呢，使这个民族来允许他啊，其实不是神使他们做这个事儿，只不过他们早就想扩张，是吧？不过神没有拦阻他而已啊。这个就像我们说，法老王心里刚硬啊，圣经上说神使他心里刚硬，其实这个话呢不能这么理解。啊，这个话这么说，但是你不能这么理解哈，不是神赐给他一颗刚硬的心，而是神早就知道他是刚硬的，不过呢，没有软化他的刚硬而已，啊，所以呢，他的刚硬，比方说这个给他的这个十灾里头啊，很多灾，他实在撑不住了啊，他就说行，那就走吧，对吧？哎，这个。一说了这个软化话以后，很快这个灾过去了，是吧？他就又心里刚硬了。其实如果神坚持这个灾坚持下去，他就真的软化了啊。可是神没有软化他啊，他本来就是刚硬的。以色列人走了，他又后悔，是吧？他又去追，是吧？以至于他的这个军队啊，他的兵啊，兵丁都淹没在红海里。这不是神使他的刚硬，是吧？是神不软化他的心啊，因为以色列走了以后，哎呦，他一开始死了长子啊，这觉得好像这真是神的作为了，对吧？可是以色列人呢， 本来应该走这个非利士大道往那边走，对吧？结果神呢叫他回来走旷野的路，所以有人就回来报告法老了，就说哎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走迷路了。这法老一下子心又硬了，那不是神叫他硬的，是吧？是他本来心就刚硬，不过在神的硬把他软下来的时候呢，他叫以色列人走了。但是他一旦发现他又有机会了，他这个刚硬的心马上又回来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这样表达，是不是清楚哈？所以这些巴比伦人呢，这些人啊，不是神兴起他来攻击的，是他本来就想攻击。那么很多时候呢，神把这些想要做强国、想要干坏事的人，把他们的计谋都给他们破了，叫他们实现不了。啊，你可以想，但是你做不到。但是呢，这个时候神给他这个机会啊，允许他把这个对以色列的保护撤掉了。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得逞了。第八节，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说我的民呢，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啊，从加勒底人出去啊，从那个地方要出来，这个要昂首挺胸的出来啊，像这个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一样啊，就叫做头羊啊，在前面是昂首挺胸的，要离开被掳的地方。然后下边说，神自己要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啊，咱们讲了啊，这个就是波斯马代。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然后他们在那里这个射箭啊，这个箭支不突然返回，然后加勒底人被掳掠，凡掳掠他的都心满意足，这是这个神说的啊。所以这前边的这九节啊，其实是八节的经文呢，已经对于这个巴比伦的预言的整体的状况啊，就做了一个提纲的说明。好，下边呢，我们继续来看啊，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和对巴比伦的预言啊。首先说，抢夺我产业的你们应欢喜快乐，像踹骨撒欢的母牛犊啊，又像发嘶声的壮马，是吧？这个就是指的巴比伦当年下来攻取耶路撒冷的情况啊。神仍然把以色列、把耶路撒冷称为什么呢？称为他的产业啊，称为神的产业。弟兄姊妹，今天以色列还是不是神的产业呢？
是的，
是的。
阿们。所以今天对待以色列的态度就是对待神的态度。所以这里说抢夺耶路撒冷的等于抢夺神的产业。所以当时他们抢夺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对以色列心中有痛苦、有沉重，是吧？神要打自己的孩子，是吧？这一些外邦人呢，并没有为以色列来求情，相反的，他们在攻击以色列而得手的时候呢，他们就特别的这个狂妄啊，特别的这个像这个。这里说他们撒欢儿 啊，这个哇家伙高兴啊，对吧？因此呢，这里就说了啊，你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暴愧，生你的必蒙亏，必蒙羞啊。他在列国的这个诸国之末啊，列在诸国之末啊，成为旷野、旱地、沙漠，对吧？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攻击了耶和华的产业，然后因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全地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都要受惊骇啊！这个又因他所遭的灾难来嗤笑他，灾殃啊来嗤笑他，这就是今天巴比伦的境况。 那么咱们虽然没有走到巴比伦啊，但是我们走到这个以东地啊，走到以东地的时候呢，像我们去佩特拉啊，像我们去瓦地伦啊这些地方，虽然这里还有一些贝都因人在那里居住，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在约旦境内的这些地方都变得极其荒凉，对吧？我们去过死海的，我们就看到啊，这个犹大旷野，这个死海周围，也是极其荒凉啊。这个死海本身啊，就是对于索多玛的咒诅，现在呢，仍然它是世界的最低点啊，盐度最高的水，把当年的索多玛地、俄摩拉地啊，又盐。永远淹在那个水下头啊！我们从这里呢，我们可以感受到神对于索多玛俄摩拉的憎恶的程度。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耶利米书啊，这个第五十章里边呢，我们也看到神在这里所预言的时候啊，就是对于巴比伦啊，他们所做的这些恶事啊，神心里边的这个愤怒。下边啊，这些拉弓的呐喊啊，在他的思维要呐喊啊，这个他的城墙坍塌了啊，这个这些事情啊，这是对于他们这个被攻击啊灭亡的时候的情况的一些描述。那么下边一句话啊，因为这是耶和华干什么的事儿啊？报仇。啊，耶和华要报仇啊，那么这个报仇是怎么样呢？他怎么样待人，人要怎么待他啊？所以神是饶恕的神，但是神的饶恕不是放纵，神是宽容的神，但不是放纵的神啊。这个，所以这个。神的公义的本性啊，有些人说神不是饶恕人吗？对吧？为什么要报仇呢？对吧？神让我们不要报仇，但神自己却要报仇。弟兄姊妹怎么看这个问题？神让我们去爱仇敌，可是神自己不爱他的仇敌，怎么看这个问题？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他有审判的权柄，
他有审
判。作恶多端，到头了不肯悔改，就神就，尤其是他们抢夺神的
产业，
神的产业。
那么神自己报仇，神让我们不要报仇，这个里边有没有矛盾？
因为我们人不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
是的，是的。
神是公义的。
那么如果我们完全了，我们就可以报仇吗？
权柄跟这个
权柄，对权柄的问题。
报仇的权柄在神那里，因为人是片面的嘛。
所以这个里边呢，就有一个位分的关系，
对位分的。
比方说，我们被别人攻击了，我们作为普通的公民，我们不可以去攻击和审判别人。这个审判罪犯的权柄不在我们，而在国家的执法机关。所以呢，圣经就说了，神说，主耶稣说的啊，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可是你不能去报应，这个是一个位分的关系问题。所以神喜悦我们为我们的对手去求情，其实世界上所有的民都是神的子民，对吧？因为全地都是神的，所以神不希望人和人之间是冤冤相报，对吧？所以呢，神更盼望我们在他的爱中 啊，能够彼此饶恕啊，彼此和平，这是神的心意。但是这个罪恶在地上泛滥的时候，神有这个责任来执掌地上的公义。所以神的公义的原则并不因着他的爱的原则而模糊了，是吧？其实神爱不爱巴比伦呢？我们知道神是非常爱巴比伦的，是吧？我们看到但以理在巴比伦的见证，是吧？我们看到耶利米啊，这个差人往巴比伦去，把这些话说给他们。其实耶利米写着信告诉巴比伦人，只是向巴比伦人的宣判吗？其实不是的。神把这些话写给巴比伦人，正像神差遣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去一样的。但是很可惜，巴比伦人没有听进去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他们仍然拜偶像，仍然走犯罪的道路，仍然在这个以色列这个大行强暴，对吧？并没有为神的子民求情。我们看到他们在抓住神的子民的王是多么的残忍，对吧？他把这个耶和华军队这个殿里边的这些这个官员啊什么这些啊抓去通通杀了。然后对于这个西底家啊，他杀了他的众子，剜了他的眼睛，是吧？多么样的残忍啊！难道巴比伦王做的比西底家王要好吗？啊，其实他们做的是更邪恶的。当他们啊，这个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啊，这个成功的时候，他们就更加狂妄，然后手段更加残忍的时候，神的心里是何等伤痛的，对吧？这个因为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啊，是吧？他们何竟如此的残忍啊，是吧？他们怎么就不晓得为我的百姓去求情呢，是吧？神一旦放松他保护的手，这些人就在那里大行这个暴虐，对吧？所以这个等到他们把自己的见证做足了的时候，神的愤怒就要见证。其实他们不是到了那个时候神才愤怒的，在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神早就愤怒了，是吧？不过呢，他们的见证还没有做足，神要审判判他们的依据还不充分，所以神暂时许可他们把这些事做了。但是神有能力翻转历史，是吧？所以圣经对他们的这些恶行啊有一个描述，很有意思啊。他们好像怎么呢？好像在梦中喝水啊。他们好像做了一场梦，就当时他们在那里高兴抢夺什么，这个就像场梦一样空的，过去了以后都忘了啊。然后以色列百姓呢又欢喜快乐满嘴嬉笑的要回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去。这是一个神非常奇妙的作为啊。那么因此在这里呢，我们对于神向巴比伦报仇这件事情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好，针对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吗？现在呢已经11:58了啊，这个还有一分多钟，咱们的时间就到了。那么今天我们的具体的经文的查考呢，我们就到16节啊。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从17节把它整个后半部分呢再把它查完就结束了。然后弟兄姊妹要想一想啊，咱们 耶利米书查完了，我们大概有这么一次啊或者两次，我们回顾一下啊，把它整个的再整理一下，然后我们对耶利米书呢有一个更加完整更加深刻的认识，然后我们看看我们星期五上午的查经我们再安排什么的内容。好，
审判呢？这个张牧师，刚才你就是谈到这个审判，我说一点哈，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人常以人的标准来看这个公平或不公平哈，但是上帝是以他绝对的标准。如果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这个就是你说你有理，我说我有理，但是我们这个是要建立在独一信仰、独一真神的基础上，它是绝对公平的。你比如说刚才张牧师讲到了这些对巴比伦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神兴起了这个巴比伦，那之后呢又兴起了这个波斯马代，然后又兴起了希腊啊罗马帝国，那之后呢我们又看到哈，这个似乎是世界这个秩序叫 world order 啊，不同的人不同的政府啊，这个神兴起不同的来掌管哈，那你说今天美国公平吗？对吧？但是我们说总的来说，那你换一个可能比他还要不公平，对吧？那么现在就是说呢，神把他放在那儿了。那么这个呢，我们从这个整个的这些来看呢，你怎么能看正确的看这个事呢？那就是要是从圣经启示哈，你比如说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哈，就是说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这个安逸我查了原文又叫傲慢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啊，就是以色列人哈，他们就加害过分，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应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最后他十七节又宣告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再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那这些话都是非常的十分重要，因为他给我们看到了一个绝对的标准，而且也看到了神掌管一切。那么你比如说他耶和华上帝他稍微恼怒以色列我民，那他们就加害过分，他谈到了这个原因，所以加害过分就是说呢，我是惩罚了，我恼怒了啊，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但是你们行事的时候兴起你们为什么加害过分呢？还非常傲慢呢啊，就像好像是傲，所以这个安逸的列邦就是傲慢，我心里没有神。那么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刚才张牧师也谈到，你心中有律法呀，你良心就是你的律法，你在做事的时候你应该这个不应该这个肆无忌惮的穷凶极恶的，你心中有这个良心的，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把很小的婴孩一刀就用枪就刺死了，是吧？那所有的来讲哈，这些都是说的上帝是绝对公平的。你比如在二战的时候，现在不然就不说二战了，一战二战了哈，日本侵略中国等等哈，这些哈，就是说现在战争人类进到这一步，人类经过互相的厮杀，最后人也定了一个什么呢？定了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战争罪，就是你在战争中你出手过重，或者你的这个已经是超过格了，那也要把你定罪。纵然你有的时候你有理，假如你对方有理也要定罪，你把对方打。你看你打到什么程度，你把他一伙伙给打死了，那你也要对你定罪。你比如今天俄罗斯侵占乌克兰是吧，那么他对平民百姓无辜乱杀，所以现在普丁这个法庭啊，我们说国际法庭定他的罪了是吧，现在已经定罪了，那这公不公平呢？是公平的。他说普丁说我因为他因为不公平，但是我们从客观上是公平的是吧，因为他是乱杀无辜嘛，他主动就是掀起战争，主动去打了，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告诉我们什么？今天我们在世界上，虽然我们上帝说伸冤这个问题哈，那就是说上帝他设置了许多的机构，让我们通过这些来伸冤，比如说法庭啊，各级的这个检察官、法官或者是律师哈， 他必然是要赏善罚恶的，基本上每个国家还是走从良心出发，要赏善罚恶的嘛。他可以，你要通过这些来伸冤。上帝给你设计了，立定了这些，你就不要自己什么呢？自己动手。那以前有个法庭有一件案子，就是说这个人法庭判他不服，他说如果我在法庭上得不到公平，我自己来实行公平。哎，他在法庭上当场就把那个人差点没有杀死。我这个读报看过这个例子哈，那就是说什么呢？你就是说他没有个标准是不行的，但最终的标准就是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绝对公平的。你看圣经为什么他启示录最后他列到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人人都要面对，死了的人海中也要交出死人，死了的人都要复活，要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参加审判。那这个审判不用律师，你要律师给你辩护干什么呢？不用，神是绝对公平的，他都记下来了，这个两件册打开了是吧，他是绝对记下来了，绝对公平，也没有陪审团，都不需要啊！上帝，你要只要听上帝的判语，他是绝对公平的。那这个撒迦利亚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神这样说啊，这个我们有这样的真理在我们心中，我们知道有一位啊，但像今天李克强说一句话，人在干，天在看。那不管他出于什么意思，这个天应该，他是指中华传统文化的天，但是这个天就是上帝，那他都知道，那都在记住下来吧，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因为要在圣洁神面前我们站立不住的，但是因耶稣的宝血，我们感谢主，到最后圣经中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大大字，那启示录谈了很多大字，你看这个我们讲大地震，哈米基督顿大战，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还有什么这个大雹子砸下来是吧，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那就我以后我们再分享了哈，他也最后谈到了巴比伦。那这个就是结局了，哎，占了一些时间，谢谢啊。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先结束咱们的聚会，然后呢，我们再有一些分享讨论啊，明天呢，丽莎姊妹就要离开，我们啊，到国外去了。我们为她祝福。那么，我们也请丽莎姊妹今天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好，我们同心祷告。
嗯，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满心感谢赞美你。甚至谢谢你的恩典，你在这个耶利米书这个记载，对以色列人、外邦人这些其他的国家，像巴比伦这些主你的预言，你早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要被消灭，主啊，就是因为他们不听你的话，你虽然是惩罚他们，但是你的爱永远不离弃他们，你还是他们仍然是你所拣选的，是你心爱的，主啊，你要拯救他们到底的。主，谢谢你也给我们这样子的讯息，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得救都是你的恩典，也是你真的是我们跟他们一样同蒙你的恩惠，主啊，我们都是一样，都是能够成为主你国度里面的子民，主啊，你要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要成为你的子民，这是约不会改变的，主啊，只有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要跟随你，主啊，求你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历史当中能够记得我们对待以色列的态度，主啊，也就是对待你的态度，让我们真的是就像你说的拿一杯水给一个小子喝，就是给你喝，主啊，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主啊，求你让我们彼此能够有这样子的这种观念，这种想法， 主，这是你的教导，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真是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学习，让一起能够奔跑这一条生命的道路。求你真的是祝福我们每层教会，就从始到终，相信你都与我们同在，你都给我们丰丰满满你的话语都教导我们，也建立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谢谢主，我们教会也有复活节时候要有营会，就你特别祝福讲员，真的是让他们有智慧，从你来的话语能够真的是把生命之道能够让更多的人福音的朋友都能够听见。主啊，也是你的恩典，你召聚这批人在你面前，相信主你的心意，你是要拯救每一个人。谢谢你，谢谢你，求你保守，也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学习在教会当中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彼此带导。主，谢谢你的恩典，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阿们。